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。刘元海是新兴的匈奴人，是漠毒的后代。他的名字与汉高祖的庙号相冲，所以人们称他的字。当初汉高祖把宗室的女儿封为公主，嫁给漠毒，并约定为兄弟，因此他的子孙便冒姓刘氏。建武初年，乌珠刘若低单于的儿子右傲建日竹王比自立为南单于，进入西河美济居住，现在的离石左国城就是单于迁徙的廷帐所在地。中平年间，单于羌渠派儿子于弗罗率兵援助汉朝，讨伐平定黄巾军，恰逢羌渠被国人所杀，于弗罗率领他的部众留在汉朝，自立为单于。遇到董卓之乱，于弗罗在太原、河东一带掳掠，驻扎在河内。于弗罗死后，弟弟忽除权即位，任命于弗罗的儿子鲍为左贤王，这就是袁海的父亲。魏武帝将他的部众分为五部，任命刘鲍为左部帅，其余部帅也都由刘氏担任。太康年间改设都尉，左部居住在太原滋事，右部居住在祁县，南部居住在蒲子，北部居住在新兴，中部居住在大陵。刘氏虽然分居五部，但都住在晋阳汾水之滨。刘豹的妻子呼延氏在魏家平年间到龙门求子，不久有一条大鱼头顶有两角，扬起麒麟跳跃着来到祭祀的地方，很久才离开。巫师们都感到奇异，说这是吉祥的征兆。当天夜里，呼延氏梦见白天见到的那条鱼变成了人，左手拿着一件东西，大小像半个鸡蛋，光芒异常，交给呼延氏，说这是太阳的精气，吃了就会生贵子。醒来后告诉刘豹，刘豹说这是吉祥的征兆。我以前随邯郸张炯的母亲司徒氏看相，他说我会有尊贵的子孙，三代以后必定大大昌盛，这与梦境相符。从此十三个月后生下了袁海，左手掌纹上有他的名字，于是就用这个为他命名。袁海童年时就聪明智慧，七岁时母亲去世，他捶胸顿足的嚎啕大哭，哀痛感动了邻居，宗族部落的人都赞叹赏识他。当时司空太原人王昶听说后嘉奖他，并派人送来了吊唁和祝丧的物品。袁海小时好学，师从上党人崔游，学习毛诗、经世义、马氏尚书，尤其喜欢春秋左氏传、孙吴兵法，大致都能背诵，史记、汉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无不广泛阅览。他曾对同学诸暨范龙说，我每次阅读书传，常常鄙视随和、陆贾没有武功，将侯周勃、灌婴没有文才，道义要靠人来弘扬，对一件事物不了解，本来是君子所羞耻的。随和、陆贾遇到高帝却不能建立封侯的功业，周勃、灌婴属于太宗却不能开创学校教育的美好局面，可惜啊。于是开始学习武士，技艺超群，臂长善于射箭，体力超过常人。他仪表魁梧，身高八尺四寸，胡须长三尺多，胸口有三根红毛，长三尺六寸。有屯留人崔义之、乡邻人龚师玉等都善于相面，见到袁海后惊讶地互相说，这个人的形貌非同寻常，我们从未见过，于是深深崇敬他，推心置腹的结交。太原人王浑以谦虚的态度与他为友，并让儿子王己拜见他。咸熙年间，袁海作为人质住在洛阳，文帝对他很好。太史之后，王浑又多次向武帝推荐他，武帝召见他并与他交谈，非常喜欢他，对王己说，刘元海的仪表和见识，即使是由于今日低也不能超过他。王己回答说，元海的仪表和见识确实如圣上所说，但他的文武才干比那两人强多了，陛下如果让他处理东南的事务，吴会之地不值得一品。武帝称好。孔荀、杨瑶进言说，我们观察元海的才能，当今天下恐怕没有人能比得上，陛下如果轻视他的部众，不足以成事，如果给他威权，平定东吴之后，恐怕他不会再北渡长江了。不是我们同族的人，其心必然不同，让他统领本部，我们私下为陛下感到寒心。如果把天险固塞之地资助给他，恐怕不行吧。武帝默然不语。后来秦州、凉州陷落，武帝咨询将帅人选，上党人李喜说，陛下如果真能征发匈奴五部的部众，给袁海一个将军的称号，擂鼓向西进军，可以预期平定。孔荀说，李公的话还没有说到消灭祸患的根本。 李喜生气地说，以匈奴的强劲勇悍，加上袁海熟知兵法，奉行宣扬圣上的威德，有什么不能消灭的？孔群说，袁海如果能平定凉州，斩杀数机能，恐怕凉州才要有祸难了。蛟龙得到云雨，就不再是池中之物了。武帝于是作罢。后来王弥从洛阳东归，袁海在九曲之滨为他饯行，哭着对王弥说，亡魂，李喜因为同乡而了解我，常常称赞推举我，但谗言离间也随之而来，这根本不是我的心愿，恰恰足以成为祸害。我本来没有做官的心思，只有您明白我，恐怕我会死在洛阳，永远与您分别。于是慷慨叹息，纵酒长啸，声调嘹亮，在座的人都被他感动得流泪。齐王司马攸当时在九曲，听说后急忙派人去看，见到袁海在那里，就对武帝说，陛下不除掉刘袁海，我恐怕滨州不能长久安宁。亡魂进言说，袁海是忠厚长者，我亡魂为君王担保他，况且大晋正对外族表示信义，用恩德怀柔远方，怎么能因为无端的猜疑而杀死人质，显示晋朝的恩德不广大呢？武帝说，亡魂的话说得对。恰逢刘豹去世，朝廷让袁海代理左部帅，太康末年任命他为北部都尉。他严明刑法，禁止奸邪，轻视财物，喜好施舍，以诚心待人，五部的豪杰没有不来投奔他的。幽州冀州的著名儒生后辈才俊不远千里也都来游学。杨俊辅政时任命袁海为建威将军，五部大都督，封为汉光乡侯。元康末年，因部众有人叛逃出塞而被免官。成都王司马颖镇守邺城，上表推荐袁海带李宁硕将军兼五部军事。惠帝失去控制，寇盗蜂拥而起，袁海的从祖父原北部都尉左贤王刘轩等人私下商议说，从前我们先人与汉朝约定为兄弟，忧乐与共，自从汉朝灭亡以来，魏晋相继兴起，我们单于虽然有空名，但不再有一尺土地的产业，从王侯以下都降为普通百姓。如今司马氏骨肉相残，四海动荡，振兴邦国，恢复旧业，正是时候，左贤王袁海才能气量超绝，气度非凡。上天如果不准备振兴单于，终究不会白白生出这个人。于是秘密共同推举袁海为大单于，于是派他们的同党呼延攸到邺城，把计划告诉袁海。袁海请求回乡参加葬礼，司马颖不答应，袁海就让呼延攸先回去，告诉刘轩等人召集五部，联合宜阳的各部胡人，声称响应司马颖，实际上是背叛他。司马颖被立为皇太帝，任命袁海为太帝屯骑校尉。惠帝讨伐司马颖，驻扎在荡阴，司马颖任命袁海为辅国将军，都北城守势。等到朝廷军队战败，司马颖任命袁海为冠军将军，封为卢奴伯。滨州刺史东营公司马腾、安北将军王俊起兵讨伐司马颖，袁海对司马颖说，如今这两个藩镇专横跋扈，部众超过10万，恐怕不是宿卫军以及晋都的士人百姓所能抵御的，请让我为殿下回去说服五部前来解救国难。司马颖说，五部的部众能保证发动吗？即使能发动他们，鲜卑乌丸行动迅猛如风云，哪里容易抵挡？我想护着皇帝回洛阳，避开他们的锋芒，再慢慢传习天下，用逆顺的道理制服他们，您意下如何？袁海说，殿下是武皇帝的儿子，对王室有特殊的功勋，威望恩德广布，四海之内倾慕您的风范，谁不想为殿下拼死效力呢？发动他们有什么难处？王俊这小子，东瀛宫是疏远的宗室，怎么能与殿下争衡？殿下一离开邺宫，就向人示弱，洛阳还能到达吗？即使到了洛阳，威权也不在殿下手中了，一纸檄文谁会为您奉行？况且东湖的强悍不超过五部，希望殿下努力安抚示众，安定地镇守此地，我会为殿下用两个部摧毁东瀛宫，用三个部斩杀王俊，这两个小子的头颅可以指日悬起来。司马颖很高兴，任命袁海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。袁海到了左国城，刘轩等人向他献上大单于的称号，20天之内部众已达5万，在离石建都。王俊派将军祁宏率领鲜卑攻打邺城，司马颖战败，挟持天子向南逃往洛阳。袁海说，司马颖不听我的话， 自己崩溃逃散，真是奴才。但我与他有约定，不能不救。于是命令右余路王刘瑾、左独路王刘延年等人率领步骑兵20000，准备讨伐鲜卑。刘宣等人坚决劝谏说，晋朝无道，像奴隶一样奴役我们。因此右贤王刘猛抑制不住愤怒。当时晋朝纲纪还没松弛，大事没有成功，右贤王失败，这是单于的耻辱。如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残杀，这是上天厌弃晋朝的德性，把机会给了我们。单于积德于自身，被晋人所信服，正应该振兴我邦族，恢复呼韩邪的旧业。鲜卑、乌丸可以作为援助，为什么要拒绝他们而去拯救仇敌？如今上天借我们之手，不可违背。违背天意不吉祥，违逆众人不会成功。上天给予而不取，反而会受其祸。希望单于不要犹豫。袁海说，好，我要成为高大的山岗峻岭，怎么能做小土丘呢？帝王难道有长种吗？大禹出于西戎，文王生于东夷，只看德行归属于谁罢了。如今我有部众10多万人，都能以一当十进兵，肋骨前进摧垮乱进，就像摧枯拉朽一般。上可以成就汉高祖的功业，下也可以成为卫士。虽然如此，晋人未必与我同心。汉朝统治天下年代长久，恩德深入人心，因此昭烈帝在益州之地艰难创业，却能抗衡天下。我是汉朝的外甥，与汉朝约为兄弟，哥哥死了弟弟继承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而且可以称汉，追尊后主，以安抚人心。于是迁到左国城，远方归附的人有数万。永兴元年，袁海在南郊筑坛，僭越即汉王位，下令说，从前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明威武顺应天时，开创了宏大基业，太宗孝文皇帝又用明德，使汉道昌盛太平，世宗孝武皇帝开拓疆土，攘除夷狄，疆域超过唐虞时代，中宗孝宣皇帝搜罗选拔俊杰，贤士充满朝廷，这是我祖宗之道超过三王，功绩高于五帝，所以占卜享国年数比夏商加倍，占卜世系超过周朝。然而元帝、成帝多有偏邪，哀帝、平帝短命，贼臣王莽滔天篡逆，我世祖光武皇帝天赋圣武，恢复了大业，祭祀汉朝，配享上天，不失旧物，使三光晦暗而复明，神气幽暗而复显。显宗孝明皇帝、肃宗孝章皇帝累代光辉，炎汉之光再次照耀。自和帝、安帝以后，黄冈逐渐颓败，国运艰难，黄统频繁断绝，黄巾军在九州如沸腾的大海，群烟毒害流布四海，董卓趁机肆意猖獗，曹操父子相继凶残叛逆。因此孝敏帝抛弃万国，昭烈帝流离民属，希望否极泰来，回转旧都，哪知上天没有悔过之意，后主窘迫受辱。自从社稷沦丧，宗庙无人祭祀，至今已经40年了。如今上天启迪人的心智，对黄汉降下悔祸之心，让司马氏父子兄弟相继残灭，百姓生灵涂炭，无处申诉。我如今被群公推举，继承修治三祖的基业，我思虑自己愚昧暗弱，战战兢兢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但因大耻未雪，社稷无主，只好含胆引兵，勉力听从大家的建议。于是赦免境内，年号元熙，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，建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的神主进行祭祀，立他的妻子呼延氏为王后，设置百官，任命刘宣为丞相，崔攸为御史大夫，刘弘为太尉，其余任命各有等级。东瀛公司马腾派将军聂玄讨伐他，在大陵交战，聂玄的军队大败，司马腾害怕了，率领滨州20000多户人家前往山东，于是到处劫掠。刘渊派他的建武将军刘耀攻打太原，炫氏、屯留、长子、中都都攻陷了。永嘉2年，司马腾又派司马昱、周良、石仙等人讨伐他，驻军在离石坟城。刘渊派他的武牙将军刘清等六路军队抵御司马昱等人，交战4次，司马昱都失败了，刘清整顿军队返回。这一年离石发生严重饥荒，刘渊迁到离亭，以便靠近粮仓取粮，留下他的太尉刘弘、护军马景守卫离石，派大司农捕鱼运粮供给他们，任命他的前将军刘瑾为使持节，征讨大都督， 大将军，在板桥截击滨州刺史刘琨，被刘琨打败，刘琨于是占据了晋阳。刘渊的侍中刘英、王玉觐见刘渊说，殿下自从起兵以来，逐渐已经一年，却只守着一方土地，王威没有震动天下。如果能命令将领四面出击，抓住时机决一胜负，斩杀刘琨，平定河东，建立帝号，击鼓向南进军，攻克长安并定都那里，以关中的兵力席卷洛阳，易如反掌。这是高皇帝开创红业、消灭强楚的做法。刘渊高兴地说，这正是我的心愿。于是进军占据河东，攻打蒲坂、平阳，都攻陷了。刘渊于是进入蒲子定都、河东、平阳所属的县和壁垒都投降了。当时吉桑在赵魏起兵，上军四部鲜卑陆竹言、低足酋长大善于征、东莱王弥以及石勒等人都相继归降刘渊，刘渊全部授予他们官职爵位。永嘉二年，刘渊超越本分即位称帝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永凤，任命他的大将军刘和为大司马，封为梁王，尚书令刘欢乐为大司徒，封为陈留王，御史大夫呼延义为大司空，封为燕州郡公，宗室按照亲疏等级全部封为郡县王，异姓根据功勋谋略差别全部封为郡县公侯。太史令薛于修之对刘渊说，陛下虽然如龙飞凤翔，承受天命，但残存的晋朝尚未消灭，皇宫狭窄简陋，子宫的变化仍然集中在晋朝，不超过三年一定能攻克洛阳。蒲子地势崎岖，不能长久安居。平阳地势有紫气，又是陶唐氏旧都，希望陛下上应天象，下合地祥。于是迁都平阳，在汾水中得到玉玺，文字是有新宝之，大概是王莽时的玉玺。得到的人又加上了全海光三个字，刘渊认为这是自己的祥瑞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和瑞，封儿子刘裕为齐王，刘龙为鲁王。于是命令他的儿子刘聪和王弥进军攻打洛阳，刘耀与赵固等人作为后继。东海王司马越派平北将军曹武、将军宋抽、彭默等人抵御他们，朝廷军队大败。刘聪等人长驱直入到达宜阳，平昌公司马模派将军淳于定、吕毅等人从长安讨伐他们，在宜阳交战，淳于定等人战败。刘聪依仗连续胜利，不加防备，弘农太守袁延假装投降。夜里袭击，刘聪的军队大败而回，刘渊穿着丧服迎接军队。这年冬天又大规模发动军队，派刘聪、王弥与刘耀、刘瑾等人率领五万精锐骑兵攻打洛阳，派呼延义率领步兵随后，在河南击败朝廷军队。刘聪进军驻扎在西明门，护军贾印夜里逼近他们，在大厦门交战，斩杀刘聪的将领呼延浩，刘聪的军队于是溃散。刘聪回军向南，在洛水驻营，不久进军驻扎在宣阳门，刘耀驻扎在上东门，王弥驻扎在广阳门，刘瑾攻打大厦门。刘聪亲自到松岳祈祷，命令他的将领刘立、呼延朗等人督率留守军队。东海王司马越命令参军孙寻、将军秋光、楼婆等人率领帐下精兵三千人从宣阳门攻击呼延朗，斩杀了他。刘聪听说后急速赶回，刘立害怕刘聪惩罚自己，投水而死。王弥对刘聪说，现在既然失利，洛阳仍然坚固，殿下不如回师，慢慢再做后图。我将在滚州、豫州之间收集兵力，积蓄粮食，等待您的命令。薛于修之又对刘渊说，岁星在辛未年，应当得到洛阳。现在晋朝气运还盛，大军不回去一定会失败。刘渊急速派黄门郎父寻召刘聪等人回师。王弥从还原关出发，司马越派博胜等人追击王弥，在新集交战，王弥的军队大败，于是撤除博坂的戍守，返回平阳，任命刘欢乐为太傅，刘聪为大司徒，刘延年为大司空，刘阳为大司马，大赦境内，立他的妻子善氏为皇后，儿子刘和为皇太子，封儿子刘义为北海王。刘渊卧病，将要做托付后事，任命刘欢乐为太宰，刘阳为太傅，刘延年为太保，刘聪为大司马、大单于，并入尚书事，在平阳西设置善于台，任命他的儿子刘裕为大司徒。刘渊病重，召刘欢乐和刘阳等人入宫中接受遗诏辅政。在永嘉四年去世，在位六年，韦谥号为光文皇帝， 庙号高祖，墓号为永光陵。儿子刘和即位，刘和字玄泰，身高八尺，雄伟刚毅，姿容美好，勤奋好学，早有所成，学习毛诗、左氏春秋、郑氏义。等到成为太子，内心多猜忌，对待下属没有恩情。刘渊死后，刘和继承伪位，他的位为西昌王刘瑞，宗正呼延攸怨恨没有被列入顾命大臣，劝说刘和道，先帝不权衡轻重，而让三王在内掌握强兵，大司马率领十万精兵驻扎在近郊，陛下现在只是寄居的座位罢了，这样的祸难不可预测，希望陛下尽早处理他们。刘和是呼延攸的外甥，深以为然，召他的领军刘胜以及刘清、马景等人告知他们。刘胜说，先帝尚在病宫，四王没有叛逆的行径，现在忽然自相残杀，我担心天下人不会吃陛下剩下的食物。四海未定，大业刚刚开始，希望陛下以上承先帝宏业为志向，暂且塞耳不听这些狂妄简慢的话。诗经说，难道没有别人不如我的同父兄弟？陛下既然不相信各位弟弟，还能相信谁呢？刘瑞、呼延攸发怒道，今天的商议暗里没有第二种意见，于是命令左右杀了刘胜。马景害怕地说，只听陛下的诏令，臣等以死奉行，没有不成功的。于是在东堂一起盟誓，派刘瑞、马景攻打刘聪，呼延攸率刘安国攻打刘裕，派侍中刘成、五位刘清攻打鲁王刘龙，尚书田密、五位刘玄攻打北海王刘毅。田密、刘玄等人派人斩官逃奔刘聪，刘聪命令披甲以待。刘瑞知道刘聪有防备，急速返回，与呼延攸、刘成等人会合攻打刘龙、刘裕。呼延攸、刘成害怕刘安国、刘清有异心，杀了他们。这一天杀了刘裕和刘龙。刘聪攻打西明门，攻克了。刘瑞等人逃入南宫，前锋随之而入，在光极殿西室杀了刘和。刘瑞、呼延攸被斩首示众于大街上。刘轩，字世泽，朴厚迟钝，少言寡语，爱好学习，品行高洁，师从乐安人孙岩，深入钻研，不分昼夜，喜好毛诗、左氏传。孙岩常常赞叹他说，刘轩如果遇到汉武帝，应当超过今日低。学成返回，几年不出家门，每次读汉书，读到萧何传、邓禹传，未曾不反复吟咏，说大丈夫如果遇到高祖、光武二祖，最终不会让萧何、邓禹二人独自在前代享有美名。滨州刺史王广向武帝推荐他，武帝召见他，嘉许他的应对，于是说，我没见到刘轩时，以为王广的话是虚言，现在见到他的举止风度，真所谓如规如章，观察他的品性，足以安抚本部。于是任命刘轩为右部都督，特别赐给赤杖躯盖。他任职清廉恭谨，所管辖的人都怀念他。刘渊即王位，是刘轩的谋议，所以特别受到尊重，功勋贵戚无人可比，军国内外之事没有不专管的。